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上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台湾的挑衅性串访成了全球媒体的主要话题。佩洛西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将这次访问描述为是美国在努力向台湾合作伙伴表明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支持民主并抵制来自北京的压力。然而并非所有台湾人都认同佩洛西的观点。在今天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我们来看看民进党如何开始向主张与大陆加强联系的国民党施压。此外，在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中国希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全球最大债权人；中国消费者通胀掩盖了疲软的需求；限制未成年人玩电脑游戏的时间只是暂时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能听到两项技术创新的故事，在中国发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以及在重庆和武汉首次亮相的机器人出租车。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话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当局对前往大陆访问的国民党代表夏立言的行为表示不满。夏立言表示，此行的目的是支持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他说，事先没有计划与中国官员会面，不过夏立言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他此次访问的内容包括与企业代表的交流，中方官员也可能会出席此次会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夏立言此行是提前计划好的，与两岸关系恶化无关。然而，台湾负责与大陆关系的部级官员敦促夏立言取消此行，反对此次行程的理由是，在当前局势复杂的形势下，此访将引发内部纷争和动乱，公众极大的不信任将影响台湾内部的团结。国民党批评中国的军事演习，不过在大陆之行中，夏立言是否会提起这个话题并加以批评，他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就在夏立言访问大陆之前，北京发表了一份关于台湾的白皮书，重申其立场。毫无疑问，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民党一直接受这一观点，但同时指出，台湾人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中国的概念。夏立言否认自己可能被中国大陆官员用来分裂中国社会。沟通对话总比没有接触好。夏立言表示，在这个困难时期，他将努力为台湾人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况且，政府无法提供任何建设性的东西。金融时报的文章最后写道，夏立言将重点讨论抗击新冠疫情和台海两岸贸易问题。西班牙门户网站阿塔拉亚尔写道，尽管经济困难重重，中国仍试图剥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最大债权人的地位。文章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北京向第三国发放的贷款数量增加了两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中国向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提供资金，正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竞争对手。几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约为10,000亿美元，是马歇尔计划投资的8倍。同时，中国没有国际开发机构等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在受援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提供贷款。许多国家认为这些要求过于严格，中国不强加这类先决条件。唯一的要求是，中国公司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担任承包商。然而，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通常按市场条件发放贷款，即利率高于国际开发机构。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近 60% 的对外贷款来自目前正面临债务问题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巴基斯坦，中国在那里投资了约620亿美元。或者斯里兰卡，他欠中国300多亿美元。然而，中国的投资正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一种越来越可行的替代方案。 中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借款人的债务问题，阿塔拉亚尔网站写道，北京明白，除了金融之外，还有地缘政治上的考量。中国的消费通胀掩盖了疲软的内需，这是《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 文章指出，7月份中国的消费者通胀在过去2年中升至创纪录水平，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7%，但未考虑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真实通胀率在7月份放缓至0.8%，这是过去14个月以来的最低值，这是因为国内需求仍然很低，最薄弱的环节是家庭支出。 由于新一波新冠疫情再次出台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人们更愿削减成本，提高储蓄率。很快，中国政府可能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问题：如果通胀率超过3%，则有必要决定优先考虑什么，确保经济增长或对抗通胀。当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物价上涨速度要慢得多，但这本身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这意味着中国的需求太弱，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监管机构不太可能很快降息，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美联储正在积极加息，中国货币监管部门不会自己缩小中美两国本已很小的利差，以免加剧资本外流情况。不过，有迹象表明局势可以得到控制。 7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小于上个月。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最后写道，这意味着制造商将承受较小的压力，并且不会将成本增加转嫁给消费者。中国限制了未成年人玩电脑游戏的时间，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暂时的。 专门从事计算机游戏的老牌国际互联网资源Game Developer的网站写道，该网站回忆说， 2021年中国政府出台一套规则，规定未成年人只能在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末和节假日玩电脑游戏。 与2020年相比， 中国玩电脑游戏的未成年人从1.22亿下降到8300万， 其中77%的玩游戏者只在中国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比赛，但21%的未成年球员超过了允许的时间。 2020年有60%的中国年轻人玩电脑游戏， 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0%。然而，随着电子竞技在中国的普及，未来中国年轻电脑游戏玩家的数量只会增加。此外， 并非每个人都认真遵守这些限制，超过 80%的中国父母承认， 他们允许孩子使用成人账户至少玩一次。 Game Developer网站的文章最后写道， 预计到2026年， 中国将拥有1.16亿年轻游戏玩家。 据互联网门户网站 space.com报道， 中国2年来第2次将秘密可重复使用的飞行器发射到近地轨道。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 8月5日， 载有试验飞船的长征2号 F 火箭从戈壁沙漠酒泉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该网站还强调，此次考察将对可重复使用的技术和在轨服务进行例行测试，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持。 这几乎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Space.com的文章指出，新华社的报道只有2段长，没有包含任何更多的细节，但从长征2号 F 具有相当大的有效载荷能力来看，这架神秘的飞船被认为是一架机器人航天飞机，可能与美国太空部队的 X-37B 差不多大小。 中国此前曾于2020年9月在同样保密的情况下发射了一艘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这艘飞船可能与8月5日起飞的那艘相同，也可能不是，在空中停留了2天，并将一个小型航天器送入轨道，然后降落在中国。 相比之下 ,X-37B 空天战斗机已经在地球轨道运行了800多天，其最新的神秘任务是 X-37B 执行的第六次任务。据称，美国太空部队的机队中有两架波音公司制造的这种 8.8 米长的太空飞机。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太空移到地球，这里也有一个技术很强的项目。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在引入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方面的重要进展。中国搜索巨头百度公司表示，它已获得在中国两个城市的道路上运营机器人出租车的许可，这在中国尚属首例。重庆和武汉颁发的许可证允许商业出租车在没有人类司机的情况下为公众提供乘车服务。百度称这是中国自动驾驶政策的一个转折点。百度一位员工告诉路透社，如果与太空探索做比较，那么今天就等于登月。首先，百度将在每个城市部署一批5辆付费机器人出租车，允许他们在武汉9点至17点和重庆9点半至16点半的部分区域运营。服务区覆盖重庆30平方公里，武汉13平方公里。今年4月，由百度和小马智行拥有并由丰田汽车公司支持的 Apollo 表示，他已获得北京的许可，可以在60平方公里的开放道路上部署机器人出租车。但是北京许可证仍然要求负责安全的驾驶员坐在乘客座位上。中国加快自动驾驶汽车试验的努力，恰逢美国公司也在自动驾驶方面取得进展之时。今年1月 ,Cruise 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批准，允许他在晚10点到早6点之间在旧金山的指定街道上提供无需司机的付费乘车服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